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
基督徒有没有被盗的可能呢？
得救跟长寿有什么关系？
卢文、李月新，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和您一同探讨得救的真意。良友圣经学院，永恒的救赎。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永恒的救赎》。我是李月新，
我是卢文。
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卢牧师跟月新呢就会跟您一块的来探讨救赎这方面的课题。那么上一课呢，就是19课，我们就谈到成圣的问题。那么这一课呢，我们会谈一谈尾声。那么记得呢，上一次呢，月信呢也提到过啊，我以前呢在自己的母会啊，在教会当中也常常听到卢牧师讲一个尾声的道理哈。那么其实卢牧师，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因为你以前也告诉我很多的秘密。我有几个弟兄姊妹啊，他们听到尾声的道理以后呢，那么现在他们都成为传道人了。
是吗？
是的。
哎呀，感谢神。
其实这个虽然呢，并不是每一个尾声的基督徒他们的呼召都是全时间的服侍主，在教会当中呢当传道人。但是我相信呢，如果每一个传道人他们必须要经过尾声这样的历志和过程。
其实每一个信徒要确定尾声。那么很多尾声的信徒，这可能因为我已经尾声了，很容易看见体会到神对他的呼召。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是这个要求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个要求并不是只对某一些人发出的要求。那么所以呢，我们简单的说一句，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尾声的。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谈到过呢，就是成圣方面的问题。我们就提出一点呢，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就没有很重视成圣的道理，以至于呢在得救这件事情上面呢出现了一些误解。比如说呢以为已经得救了就不用好好的追求以为还可以继续的犯罪继续的放纵私欲那么我们都澄清了这一点，就是这是不对的。而且呢，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迈上这个成圣的这个道路因为这是我们一个在地上的时候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我们应当去追求的。那么信主的人呢，是应该有一个生命上的改变。那么到底呢，在这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论题上面，还有坚守到底才能够得救的这个论题上面呢，其实这个也是跟尾声跟成圣呢有一点点的关系的。那么似乎两种的说法是矛盾。那么就有一位的神学院的老师有一位的教授他是约翰逊教授，他曾经呢尝试过要整合两个立场的。那么一方面呢，这位老师呢他很支持得救跟尾声，信心跟悔改是不可以分割的。得救跟尾声，信心和悔改是不可以分割的。那么信徒呢是不应该马马虎虎的去过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位老师呢他也支持救恩呢是白白得来的。那么到底应当怎么样来解释基督徒也会软弱也会犯罪呢？那这位老师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呢就说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说这个教会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是婴儿。但是呢很特别，就是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也说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蒙召做圣徒的。这彼此之间呢好像有一点的矛盾呢，一方面说他们是属肉体的，是婴儿，另一方面呢又说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
没有矛盾。说他们蒙召成圣呢是地位上面的成圣。
对。
在生活当中，在灵命当中，他们还是婴孩。
所以他也是，他们就像哥林多的教会啊，就像是停留在一个婴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他们还没有去踏上这个成长的这个旅程啊，他们可能还是在吃奶的阶段，还没有成长。那么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尾声呢也是基督徒必须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得救以后呢，我们马上就要去踏上成圣的这个阶段，而且呢也是要学习去尾声。那么到底得救跟尾声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而且呢我们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呢？那首先呢我们也是要强调一点哈，得救呢是白白得来的救恩，但是呢尾声呢也是圣经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那么当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呢，常常会提到要因信称义，就是凭着信心就可以得着白白的救恩，但是我们很少提到要尾声。卢牧师，你觉得呢，我们这样的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不够完整啊？好像我们少提了一些事情。
那当我们传福音呢，其实基本上面呢，我们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代罪因信称义的福音道理。
嗯，
但我们谈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呢，就不单是要信耶稣，而且要成圣，那么就是包括那个尾声在里头了。
这个分法呢也是很清楚，就是我们知道得救就是因信称义的，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但是呢我们得救以后又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就要学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这也是我们要尾声的这一个选择。那么其实呢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也曾经来信说了，就是我应该做一些什么才能够得救呢？这就反映出我们很想要做一些事情来换取另外一些事情，
这个是人之
常
情，好像理所当然，我要做一点东西才得救，才公平，才表示我是努力得来。他们一般呢不会觉得呢白白得着这个救恩是合理，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
对，但是现在那个救恩呢不便宜的哦，因为是主耶稣为你在十字架当中代替你受死，那么怎么样可以说是便宜呀？那白白的来呀，是你不能够付代价，而是耶稣帮你付代价而已。
所以我们就要很清楚哈，我们这个救赎的恩典呢，是耶稣基督他用重价来成就的，所以我们也要很珍惜这个恩典。如果我们信主以后呢，还不委身没有好好的去追求啊，真的是很对不住我们的主哈。那么所以呢，我们想到，原来人这么容易呢，就是偏向于有行为，或者是要做一些什么才换取另外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很小心啊。当我们在谈这个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避免呢，以为呢这种尾声或者是我们做的一些什么行为呢，是换取救恩的一个条件。那么我们这方面呢，也先要非常的清楚。卢牧师，我记得呢，以前呢也曾经呢跟你讨论过一些问题啊，就是在弟兄姊妹之间呢，我们也很容易从一个弟兄姊妹他表面上的行为或者是他的表现呢来评断他，特别呢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申请要接受这个洗礼，但是呢如果他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的时候呢，有的教会呢就会想一想，到底这个基督徒应不应该让他洗礼呢？他还在打麻将啊，他还在喝酒啊，他抽烟啊，还有很多沉溺的习惯，那么我们应不应该让他来洗礼呢？
这个真的不容易讲，因为很多教会呢看见某人抽烟某人喝酒，就一定不给他洗礼。我觉得
真的不少啊，这样的教会
很多很多。这样子呢其实是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圣经没有说抽烟喝酒是犯罪。那么也没有说呢一个人现在的信呢耶稣一定不可以抽烟，一定不可以喝酒。但是呢我也同意呢 一个真的基督徒呢，应当呢，他懂得要戒掉抽烟，戒掉醉酒。
嗯，哎，卢牧师，你知道有时候我也看一些八卦的新闻
啊。
那么前一阵子呢，在香港啊，有一位的女的艺人呢、女的明星呢，她说自己信了耶稣了，但是呢，有的记者呢就拍照啊，拍到她还抽烟，然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结论说呢，哎，她说信耶稣是假的，因为她还在抽烟。这样如果是同样的道理，我觉得呢，也是对这个。人很不公平、
可能有一点冤枉。
嗯，
因为这个是行为的表现。
嗯，
这个是真的基督徒，他可能真的信了耶稣，这应当呢，小的抽烟不是好的习惯，
嗯，
不荣耀神，慢慢的在改掉，变作是不抽烟。
嗯，所以这也是一个要经历一个过程，就是首先我们要立志去对付这些会缠绕我们的坏习惯，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是要迈进一个成圣的这个旅程，一个尾声的旅程，就是我们渐渐的要靠着主的恩典来帮助我们。
嗯，哎，有一点呢，我要补充。
好，
就是抽烟喝酒呢，我觉得基本上面是重性的，
嗯，
是不好的行为，但是不是罪。
嗯，
那么赌博呢？假如有人还要赌钱呢，我觉得这是贪心，这个十戒里头一个大戒命。
嗯，
那么他还在赌博，不让他洗礼呢，我就绝对同意了。
嗯，因为他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坏习惯，已经到了一个他好像是拜偶像的、
圣经明明讲这个是罪，
贪心是罪。
他不对付，那么就我们不应当给他洗礼。
嗯，
那么假如你说抽烟是罪。喝酒是罪，那你根本的没有圣经的根据。
嗯，对，而且其实月心会想啊，有时候我们除了这些外表别人看得出来的一些坏习惯之外呢，其实我们内心也有很多的罪啊。
嗯，
内心要还有很多的其实我们需要去对付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贪心啊，可能别人看不出来的嫉妒啊，别人可能也看不出来的，但是这些我们也是需要呢用同样的决心来对付。
对，同意。
那么我们就谈到尾声了这个课题。那么卢牧师呢常常在教会当中呢讲尾声的，那么我们就请卢牧师呢用简单的一些的定义帮助我们了解到底尾声是什么意思呢。
尾声呢是思想一个基督徒身上的主权。
嗯，
谁做我身体的主。那么信了耶稣呢，你称耶稣基督为主呢，是表示呢我们把那个主权还给耶稣。
嗯，
耶稣从今以后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活的主。
嗯，
那么耶稣在我的身上有绝对的主权。
是，
所以呢我无论怎么样做事情呢，都应当问哎呀，耶稣你同意不同意，耶稣啊，你批准不批准，那这样子呢你每次都问，而且乖乖的听耶稣的话呢，这样子呢是比较容易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了。所以个委身的基督徒呢并不吃亏，反而是呢表示你的灵命呢有希望能够有进步。那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呢就是讲到呢保罗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就是理所当然的一种的生活，一种的表现，这个就是尾声。
嗯，
那尾声呢简单一点呢，是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呢，他的生命从今以后有一个取态，就是表示呢我是为主而活的。
嗯，
我不再是自己的人，我决定了为主而活。那个为主而活的人呢，从另外一个简单的定义来讲呢，我就决定是委身基督，委身教会。
嗯，
那么这样子呢就是表示呢一个为主而活的信徒。
嗯，那么这个真的是跟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有一个 截然不同的差别。因为以前呢，我们是自己做自己的主嘛，啊，也是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但是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主权就是交出来给耶稣基督，而且呢是为他而活。诶，吴牧师刚才提到一个委身教会呢，啊，月心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也委身给基督的身体啊，就是教会这个群体。所以呢，也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一个啊健康的教会生活，都应当加入教会，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刚才谈到那个洗礼啊，那个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呢，很应当就是受洗加入教会。那么我加入教会呢，应当呢委身教会，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我就要有那个教会的生活，要在教里头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一起的追求，一起的荣耀神。所以这个委身教会呢，是很具体的表示一个信徒的生活生命，他真的对于那个神的国神的义有贡献。
所以呢，我们就不能说啊，我自己在家里面呢信耶稣就好了，我不要去参加教会，也不要跟弟兄姊妹交通。其实这并不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
我甚至觉得没有这个道理。
嗯，
那你可以在家里决志信耶稣，但是你还没有委身基督。你委身基督的时间呢，你就要按圣经的教训去做一个基督徒。那这样子委身基督呢，很自然的你就加入教会，委身教会。
是。所以呢，我们要更多一点呢，就是了解了到委身的意义。诶，卢牧师可不可以简单一点说，就是委身就是为主而活，这样的意思。
同意，绝对同意。或者是呢，更简单的两个字，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里头说活祭。
哇，那么我们就更明白更清楚这个委身的意义。那么月心呢也在这呢啊，也跟卢牧师一起再做一点的补充，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那么啊，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回来呢我们就会继续的谈这个主题。刚才呢我们就谈到委身呢是基督徒必须啊非常重视而且必须啊要去行动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原来呢委身呢啊也是需要我们经过啊一种的考虑。因为圣经当中呢其实很特别的，它告诉我们呢，原来当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计算代价的。那么在路加福音的14章25节到33节当中呢，耶稣呢也提到过呢，原来跟随他我们要计算代价。耶稣呢就用了盖楼和打仗两个比喻，那么就说明了人要计算代价，撇下一切所有的才能够做他的门徒的。那么然后接下去呢啊，其实上一部分的经文16节到24节就是一个大筵席的比喻。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说明救恩呢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呢当我们要跟从主的时候，我们也要丢弃一切啊，计算代价来跟从他。那么我们可以平衡一点呢看一下这方面的教导。也就是说呢，其实啊救恩啊是白白得着的，但是在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也需要马上的去委身啊。这个委身呢并不是啊一个得救的条件，但是一个真正决定了要跟随耶稣啊得救的人呢，他是不可能不委身的。
同意，非常同意。
是。那么另一方面呢，委身当中呢我们也要想过一个受苦的问题啊。因为呢一个委身的信徒，他是不单单认识耶稣他的受苦，他为我们的受苦，而且呢也要预备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那么耶稣呢在路加福音的9章57节到62节，路加福音9章57节到62节呢就对那些要跟从他的人就说了，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么耶稣呢又对一个要先埋葬自己父亲的人说了，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吧。 对于一个他说要先要辞别家人才来跟从耶稣的人呢，耶稣就说了，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诶，从这些的记载当中呢，原来啊，这些人呢，其实都他们都说要跟从主了，或者是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他，但是呢，耶稣好像又说，诶，你们停一停，想一想，原来呢，跟从耶稣啊，要付上一些代价的，你愿不愿意去付这些代价呢？那么，如果当我们下定决心要跟从主的话呢，哎，我们就要啊委身了，那么我们也要放得下这一些的社会的责任、家庭的责任啊，不要让这些的责任呢成为我们跟从主的拦阻。
我这样讲好不好？
嗯，
他应当有社会责任，
嗯，
他应当有家庭责任，
并不是说不用负了。
对对对，但是假如个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拦阻了他跟随主的时间，他就要小心，应当把主放在第一。
嗯嗯，就是当他要做一些决定或者是要排一些优先的次序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让这些的责任成为最高的啊这些的考虑。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说，哎呀，主耶稣呢会不会是要求很高呢？啊，这样的要求我们，哎，放下一切啊，放下我们的家人，放下我们啊一切社会上的责任来跟从他。
没有。
嗯，
我昨天就碰见一位弟兄，他在聚会当中呢做那个聚会的崇拜的主席，
啊，
我做讲员。
嗯，
那么讲道完了，他就开车送我到车站去。
嗯，
那么这位弟兄呢，我认识他很多年，
嗯，
他其实是发了财，
哦，
他的生意做得越做越好，常常要到处跑。我就劝告他，弟兄啊，青年人呢，你小心情欲，你无论去哪里呢，你带着你的妻子，这样子呢会避免很多的引诱，这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那么昨天我在那个讲道的时候，不但是他做主席，他的太太呢，他的爱人也坐在哪里，
嗯，
啊，我感谢神啊，
哦，是。
那么他开车送我去车站的时间呢，告诉我，他说，卢牧师，我今年呢要在香港呢竞选做那个立法会的议员。
哦，
那我说是吗？
参政了。
因为他说他同行的人呢要支持推荐他出来做那个议员。
哦，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是一个人的社会责任。
嗯，
那我就告诉他，要参政的时间呢可能有许多的压力。
嗯，
那你面对压力的时间，不要忘记你基督徒的立场。
嗯，
那么这位弟兄呢，我希望他能够做一个好的丈夫、好的议员，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嗯，这是很重要的。哎，不过其实啊，我们也需要为这位弟兄来祷告。
对啊，
因为在政治的圈子当中，嗯，有的时候真的啊有很多的难处，
嗯，
特别他要坚持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呢，啊，真的很需要祷告的。
所以我也把现在香港的议员里头哪一位是基督徒，告诉他，我说你们可以多点交通交通。
嗯，那么有一个支持哈。那么啊，我们也是一样啊，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在不同的行业里面啊，我们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啊，各方面的角色，我们都应该忠心的去做好。我们做一个啊，在工作岗位上有好的见证，做一个好的员工啊。我们在家庭里面呢，也做一个很好的家庭的成员，爱我们的家人。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不要忘记，就是做一个好的基督徒。那么所以当我们要谈到要去委身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几方面呢我们要注意的。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一点点了，第一个就是这个优先次序的问题，或者是当我们要在两方面有冲突有对立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选择。那其实呢，对于一个委身的基督徒来说，他一切的家庭的责任啊，社会的责任都是很重要，因为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呢啊，比较起来呢啊，其实爱主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不是说呢，我们为了侍奉呢，就啊推卸责任了，我们不去照顾我们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啊，或者在上班的时间呢，我们就做教会里面的事情，不是这样。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嗯，
这是第一，让主 居首位。
是，对。而且呢，我们也要做好一个好的见证嘛，在自己的岗位上啊，尽力而为啊。但是还是要记得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爱主是最重要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啊，受苦的心智。其实呢，啊，我们作为现代比较年轻一点的信徒呢，这一代呢，啊，常常让上一代的啊长辈呢批评我们呢不够啊，受苦的心智不够啊，就是。
我觉得你李月心常常受苦，好像是蛮有受苦的心智啊！我要慢慢看你。
太惨了，让卢牧师来观察我一下，因为我觉得，哎，我们真的很需要去啊学习在这方面呢，去啊真的强调一下，因为可能啊这一代呢，我们也的确呢，好像可能在比如说在物质上啊各方面呢，可能比上一代改善了一点。所以呢，我们也少了一点受苦的心智。
物质丰富了，人就不愿意吃苦了。
是，但是圣经呢却教导我们哈，要又有受苦的心智，就是因为跟随主的这一条的道路，就是一条受苦的、受逼迫的道路。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啊十节、44节，或者是第十章17节，这里都要提到过。那么我们基督徒也是要透过啊这些困苦。这些的苦难啊，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能力啊，神的复活的大能啊。保罗呢也在提摩太的后书3章12节提到，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哇，卢牧师，我刚刚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非常的震撼了，因为每一个原来立志要在基督耶稣里进前的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都要受苦的。
你要金钱度日就要了。
如果我马马虎虎就不用了，
就可能没有了。
所以呢，我们啊，作为一个委身的信徒，我们真的要有这个目标，就是愿意为主的名的缘故来受苦啊，也愿意吃亏为主的缘故啊，也愿意牺牲自己。那么，这是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要求，因为委身是对于每一个基督徒的啊一个要求嘛。那么所以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啊，可能我们不一定会很清楚就讲明，诶，作为基督徒需要有一个委身的生命。但是当我们去啊做一些栽培的时候，去帮助一些出信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相信就要帮助他们明白委身的道理了。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谈到委身的这个主题呢，虽然他啊委身跟得救没有一个啊同等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在得救之余呢啊，虽然不是一个委身不是得救的条件，但是是我们需要去做的。那么一方面呢，就避免自己啦成为一个马马虎虎的信徒；另一方面呢，也避免呢我们靠行为啊去保证或者是换取一个得救的这个条件。那么我记得呢，有一个啊学者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么要请卢牧师批评一下啊，看看他讲的对不对。他说呢，主耶稣要求人委身是一个马上的抉择，但是呢，他又给人有一生的时间去实践这个呼召。
哦，同意，因为我们的委身是一生的，不断的努力的，一直到见主的面。
嗯，对，让我们也彼此的勉励啊，一同的努力做一个委身的信徒啊。而且我相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够用的能力。那么这一刻呢，我们就谈到这，明天我们再见。
再见。